红楼梦的人物真的非常的繁多啊，其实我们一直很希望能够把这个小说里的人物好像所有的脉络这些东西弄得很清楚。那一方面有朋友热心给大家做了这样的图表可以看，那另外一方面我也觉得大家可以慢慢慢慢去了解《红楼梦》里面人物之间的脉络，因为它的关系非常的复杂啊，所以不一定只是一个血缘跟伦理的关系，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这种复杂的关系，比如说秦钟跟宝玉的关系，你在这个图表里你就没有办法摆进去啊。我的意思是说，很可能大部分的图表都是在抓伦理的关系，它可以作为一个旁证，是非常好的资料，可是千万注意它里面其实更大的错综复杂可能是人跟人相处这个交往的关系啊，比如说贾瑞跟王熙凤的那一段，它也可能是跳出伦理的某些关系在里面啊，所以可以在关系位置图上看更多的东西。倒是我一直建议大家用一个方法，就是短篇小说的读法，就是框出它的某一个特性啊。比如说，我们今天已经很明显看到，宝玉要去读书是一个完整的短篇。宝玉读书的时候跟这个班级里面打架啊这些事情，完整的短篇。然后这个黄大奶奶要去告状，然后带出来的这一段跟贾珍的太太尤氏又是一个短篇。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他们夫妻提到要找医生来给秦可卿看病，又是一个短篇啊。所以其实你可以定出他的几个短篇，也就是其实就是章回，每一章每一回都有他的独立的这个篇章的可能性，然后用他的方法来架构起一个巨大的长篇小说。那么这个结构的形式，我想恐怕没有比章回这两个字更好的啊，就是中国小说的结构事实上就是章回啊，章回。那我们要把章回这两个字翻译成西方文字也很难啊，因为它并不是西方的所谓的 chapter 这个意思。以西方的这个分节，它可能有一个长篇的连贯，是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可是所谓的章回，都因为章跟回常常有独立性，所以他会给这一回跟这一章一个独立的名字啊，比如说金寡妇贪利全受辱，那他就是讲金寡妇的这一段，那他会独立出来。那下面就是看病的这一段，他也会独立出来。所以他其实很多的戏的主题，这个有一点像传统的戏剧啊，就是一折一折的。我们知道有一个大的戏叫做白蛇传，可是有时候我们只看到断桥这一段，或者游湖，看过白蛇传的人知道有一段叫游湖，青蛇白蛇修炼成功去游湖，然后下雨叫借伞，有一段叫借伞，那有一段叫做金山寺水漫金山，那有一段叫做祭塔，那都是独立的，它可以独立的。而且我们通常看到就独立演出那一段，它也不讲前面也不讲后面，就是独立的。这个跟西方的戏剧跟文学的结构都非常非常不同啊，我觉得因为它有一点是在传统的社会里面茶余饭后才会去听人家讲说书看戏演变出来的一个茶余饭后的时间，就是在吃完晚饭喝完茶到睡觉前这段时间听一段，然后第二天再来听一段，第三天再来听一段，这样发展出来的一个文学形式跟戏剧形式。所以它总是说欲知后事且听下回分解，因为都是听。所以《红楼梦》虽然是一个书写的章回小说，是让你看的，可是它保留了原来的传唱文学的说书的体力啊，这个体力。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一直提到说，因为现在我们大部分的艺术理论、美学理论受到西方的影响，所以我们有时候要套用那个理论的时候，就会把原有的理论忘掉了。那我还是觉得，为什么我们不就用章回呢？那章回本来就是一个文学的体例啊，它有它自己传统发展，就像中国绘画的长卷，我始终觉得西方的绘画的这种空间是没有办法解释它的，你用焦点透视怎么样讲都没有办法讲长卷绘画，因为西方没有，那所以应该有自己，我们就叫长卷叫立轴，这些名称我们本来就有，那我们为什么要放弃的问题啊？所以我想这里尤其是对这个自己传统的这个美学形式比较关心的朋友，其实应该慢慢可以理解《红楼梦》提供的一个文学经验，我觉得是独一无二的。那今天硬要把它 切割了以后放进到西方的文学理论去，其实是蛮可惜的，因为可能会遗漏掉非常重要的部分。那有点像等一下我们看这一段，你可以看到在整个中国传统东方的医药传统里面有一个叫做签脉这个东西。